张龙、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，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。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，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。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，把这人就救起来了。一瞧这个人被绑着，嘴被堵着，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，后边系了一个扣。借着夜色观瞧，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，是一老头。赵虎当时就愣了，
嘿嘿，我说这老先生，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？那不闷得慌吗？
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，意思我这嘴堵着呢，没法回答你的问话。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，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，这老头才说：“
哎呀，可憋死我了，二位呀，谢谢您呐。”
张龙说：“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？”老头说：“对了，就是我喊救命。”老头说到这儿，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，把这绳子放在旁边。张龙就问说：“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？”“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”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。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，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。张龙、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，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。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，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。这小老道可就急了：“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？”张龙一回头：“嘿，小子，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，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？”小老道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。”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。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，对过又来俩人，谁呀？王朝、马汉。王朝、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，也就是那个萧道志，正在那闲聊。王朝、马汉发觉张龙、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，说怎么还没回来呀、啊？想去看看。王朝、马汉就站起来了：“
哎呀，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？咱们到后边瞧瞧去。”
两个人就出来了，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。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。公孙策这个文人呐，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，那可是有的是说辞。王朝、马汉两把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，正赶上那小老道后边往前跑，嘴里边还嚷，还用这就喊了一嗓子：“把那小子截住！”王朝、马汉当时把这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。两人一截住他，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，就给他背过来了。那边呢，赵虎就把他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，小老道捆上了。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，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：“师父啊，救命啊，师父你快来啊！”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，夜静更深听得远呐。前面在贺轩里跟这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。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，这萧道志腾腾就站起来了。旁边啊，在墙角那个地方捧着一口刀，这口刀叫双又叫泼刀，双手带着个刀头和刀柄一边长，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， 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。这萧道志把这个泼刀手中一拿，这刀一点，公孙策，你们是干什么的啊？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？这公孙策可吓够呛。为什么？这公孙策是文人呢，不会武艺，又是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，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。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人呢，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，他下意识动作。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兵器使一样，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，萧道志手中横着泼刀，我告诉你，我先把你杀了，然后我再上后院。说着话，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。公孙策呢，没等他那刀往下劈，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。这一飞呀，这药箱子盖盖着是盖着的，在那虚盖着，他没锁。哎呦，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，药箱子药出去了，那里边还一铃铛呢。咱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仙人，走街串巷，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，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，这药箱这一散包，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。铃铛一掉呢，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，走，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。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，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，可以防身呐、啊。这玩意儿抓起来，晃啷晃啷晃啷，他这一晃铃铛，这萧道志啊，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。萧道志心想，肯定后院出事了，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，转身就奔后院。这个时候，马汉、张龙、赵虎这四个人，一个是他徒弟，给绑上了。绑上之后，他这徒弟跑了，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，老头就发傻，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，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。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，正碰上萧道往后走，这可以说是瞎蒙。萧道志把这泼刀手中一横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王朝马汉看到，我说老道，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？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？萧道志说，这些事你管不了，管不着。告诉你们几个，要不就走你们的道，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。王朝马汉说，我还没听说喊杀我们的。赵胡在旁边讲了，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，我告诉你，我战山为王的，虽然是战山为王落后，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，可没老道还在街道的。今儿个我们就挖住。他们话说到这里，但是王马张都没有兵器，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点了。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泼刀，开始先奔着王仇唰一刀就劈下来了。也就是碰这四位，要是一般来讲，要是普通，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，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泼刀就都给砍了，都给杀了。可是今天这四位，这都是练家子。王朝一刀往这一劈，转身情往旁边一躲，他接着横着一扫，奔着马汉这一躲过去了。这四个人忙活萧子一个人，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，这盆呢无从下手，没法贴近他的身子，制服不了他，也拿不住他。后边有个公子晃着铃铛来了，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，抓住他抓住他，晃啷啷晃啷啷。王朝心想，公孙你拿一铃铛瞎晃荡什么呀，这不跟着添乱吗？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荡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九度威。这四个人外边跑出去，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，把那六位找着，把兵器拿过来，再跟他动手。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，觉得现在啊，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， 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，这个小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。
力量，
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，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。
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，这个恶道，
所以说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。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，就可以把这恶道制服。这人打着，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。这四爷赵虎跑哪去了？旁边就大这赵虎，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，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。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，他忽然脑子一动，想起个主意来。倒在大殿里边一看，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，供桌上面有香炉，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，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，紧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。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桌上就搬倒了，搬倒了，他把那个香炉的那里边就划拉了一袖筒，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，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，他就出来了。这个事情时间很短，赵虎呢腿脚利索，一进一出很快。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，来到院子里边，这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。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，他站在远处在那晃铃。赵虎这回出来，把这个香炉一举，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。小子，看香炉！呜的一下子，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。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，萧道志刀那么一扒拉，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，是什么？拿刀那么一扒拉，嘡啷一声，铁碰铁呀！咣当，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，躺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。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，朝着这个小智的面门就一抖手，看镖。他说声看镖，这镖是暗器呀。一说看镖，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，盯着这镖啊。他心想，这镖要是来了，我快点躲他呀。眼睛一旦看，镖没来，香灰过来了，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。这眼一迷，这萧子睁不开眼睛，哎呀，他一闭眼睛，这功夫配合的非常默契，过去一个扫堂，呼通，这萧道志就倒下了。他这一倒，大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。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，这把这刀子一压，别动，再动往里一抹，你气管就断了。王朝马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，往后把他裤腰带蹬出来，滚着。裤腰带解下来，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之后，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，眼都是香灰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小子，把眼睛给我洗洗。赵虎说，小子，刚才我想出来撒尿，我这尿憋着呢，没尿出去呢，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，我告辞得了。不必不必。萧道志想，什么人呐，能出了这咱的点子。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。公孙策呢到前面拿过水来冲了冲眼睛，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。我是你们几个人，你们都是？公孙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，到此私访，你的胡作非为，执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，你还有何话？萧道士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到这里？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？萧道士一看事到如今，自己好是实话实说了，他本不是一个出家，倒是陕西人， 从小找了几个老师，会拳脚，会兵器，武术造身之后，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。开始是打架斗殴，后来呢就抢男霸女，就搞大活动，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。一闹出人命，官府中缉拿他，他就跑了，成了一个逃，就逃到铁仙观。逃到铁仙观，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，就这么一个老道看这庙。他到这之后，就把这个老道啊害死了，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旁边，挖一坑，拿土一盖，连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，他自己就成老道了。然后又找了这么一小徒弟，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进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，两人臭味相投，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。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铺，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。曾经劫了不少人，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，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，头呢不给他们，这个老头挺倔强，还把他弄到后院去，弄到后院去呀，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，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。正要往钟底下扣，老头就喊救命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老头场子这么一喊的功夫，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，这么一敲，他先把老头嘴堵上，用绳子把他捆上，扣到这钟底下了。前边慌慌张张就开门，所以这个萧道志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。如果人少的话，便走，后来都收拾了。结果他一看，来了四五个人，好在都没有兵器。萧道志这个人，由于武艺在身，那叫做一头人胆大。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，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，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。现在萧道志被绑上，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事，公孙策说好啊，这回这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现在作孽头了，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。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，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，一听公孙策开封府尹的书办，老头，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我碰上好人了。公孙策说，我来问你，你是谁来呀？老头说，我呀，我是从陈州。你从陈州来，你到东京汴梁去吗？对呀，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。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告状。你要告状？你到哪里告状啊？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。那你上哪？我上皇上那去，我要告状，我得见皇上。策说，老人家，就你这么一个人，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？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？老头说，我决心已经了，我无论如何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想办法见着皇上。我听人家说了，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，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，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？皇上出来，我就拦路喊冤，我就告御。公孙策说，这告御状那么简单的事儿啊，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，皇上就见你了啊？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难了，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，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，如何？你是书办呐，你说也没大用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，不跟皇上说，别人不了他。 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？这人呐，这人是国舅，皇上的小舅子。
哦，
什么名字？他叫庞玉，他爹爹是大太师庞吉。赵虎跟忠两个人一听，这俩人知道庞玉啊，他府里边当过保镖，当过听差呀。赵虎，哎，我说老头，你说这庞玉怎么回事？这庞玉我可认识他。老头说，你认识他？怎么认识他？我府里边当过听差。
是吗？
你给猜，那你也不是好人。
别那么说，我不给他当了。你给我说说到底儿。